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举行会晤，双方对川习会有什么期待？我们的前线记者将为您解析。美国议员和人权组织敦促川普总统就中国侵犯人权向习近平施压。川普核心人事变动，首席战略顾问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化学武器攻击。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加深，但是对习近平看法负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核心人士的变动。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这一变动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恢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心委员会成员。这些变化是星期三在总统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公布的，刊登在美国政府每日纪要联邦公报上。纽约时报周三晚些时候的报道说，一位坚持匿名讨论内部审议的白宫官员说，班农抵制这一变化，甚至一度威胁要退出。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研究员卡图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很难准确评估他们在做些什么。他说，川普团队在最初几个星期显然犯了一些新人的错误。卡图里斯曾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在国安委做初级工作。川普总统今年1月发布了一项行政令，授权班农加入国安会核心委员会。班农曾任一个右翼的民调和新闻网站的执行官。有人担心，在最后几个月领导川普竞选班子的班农将把国内政策考量纳入国家安全讨论。他一直是白宫极具争议的人物，他呼吁解构行政，倡导经济民族主义。川普的许多支持者都十分赞成川普将非传统人物纳入他的核心圈，作为竞选时所承诺的排干沼泽，在白宫建立完全不同的政府的一部分。媒体之前曾经报道，班农曾经与白宫办公厅主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任主任普里布斯发生冲突。星期三的报道说，由于总统的女婿前民主党人库什纳加强对白宫高级幕僚的监督，班农的职权被削弱。库什纳被交予很多重任，包括从中东和平进程到联邦政府重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坎恩称，班农出局是一个很好的举动。这位参议员还赞成川普让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重新参与国安委核心委员会。前共和党参议员科茨是国家情报总监，海军陆战队将军邓福德担任全美军阶最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卡恩说，随着新政府在全球范围内面对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总统从这些经验丰富的国家安全团队的领导人才那里了解情况至关重要。目前尚不清楚班农是否参加过任何国安委的核心委员会会议。 班农在发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前总统奥巴马的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上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将国安委投入运作，我被纳入其中是为了确保削除其运作。班农说，麦克马斯特将军已经使国安委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之音向白宫询问有关评论时，白宫没有立即做出回应。川普总统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举行的联合记者会结束时，没有回答有关班农的问题。星期三被加入国安委核心委员会的还有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能源部长。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统备忘录中也降低了国土安全顾问波瑟特的作用，他曾被授权召集和主持核心委员会会议。波瑟特现在隶属于总统新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后者取代了退役的三星上将弗林。弗林由于他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而只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是一个向总统提出战略选择的协调机构，但在最近几届行政当局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从克林顿时代到奥巴马的两任之后，其大小翻了一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元首即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呢海湖庄园举行会晤。这次会晤虽然备受瞩目，但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会晤的结果有不同的期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杨晨九岛发自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任不久就安排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次会晤。美国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在川集会举行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think US-China relations are pivotal.
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能够进行越多的对话和讨论就越好。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很高兴中国领导人即将来美国，我希望川普总统能尽快访问中国。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也认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件好事。
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尽管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比较浅，尤其是考虑到双方有一长串需要得到具体解决的问题清单，在一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也是好事。
在他看来，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For Trump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对于川普来说，建立关系是商人做的事情，在后头再就细节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对于中方来说，你建立这个关系的原则，这会给你一个解决其他问题的框架。一方面出于文化背景，一方面出于商人的背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试图为今后打交道建立起一个基础。
不过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白杰西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双方对这次会晤应该没有太高的期待。
对于这届政府来说，很多职位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到位。你可以说举行这次会晤有点为之过早，或者说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一个秀而不是实质的东西。我认为双方都会对在这种比较非正式的场合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见面感到满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等经济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预期，双方会在经济领域看到一些至少是温和的进展。其他的专家也认为，由于川普总统此前应中方的要求，重申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美方预期习近平会在经贸领域对美方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允许中国资本对美国进行投资，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兰普顿认为，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外，中方对这次会晤还有其他的期待。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 needs a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峰会为他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 因为他正在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做准备，因此避免出现问题是他们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我还认为美国在一个可信的论坛上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中方的一个目标。
他表示双方无疑会讨论朝鲜问题，但是他不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九岛羊城棕榈滩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川习会即将登场的川习会。美国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的首次会晤是一次两人相互了解、完善美中对话机制的机会。两国不大可能在重要问题上完成解决方案，不过白宫表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将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白宫高级官员4月4号在一次有关川习会的媒体吹风会上说，习近平6号下午抵达，首先会与川普进行较为轻松的会面，进行相互了解，主要的工作内容集中在4月7号。习近平的全部行程只有24小时，这名白宫官员说。
This is a one-day visit, so...
这是一个一天的访问，很多议题都会出现，要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是不现实的。两国会努力改善往届政府建立的对话框架，简化美中对话机制，要为取得结果设定期限。
这名官员说，这是一个让两人相互了解、建立工作关系的机会。他表示，两人会讨论到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美中贸易、南中国海问题等。这名官员还暗示，朝鲜核问题是川习会的重点议题。他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时间所剩不多，这次峰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检验。
It is now urgent because we feel that the clock...
现在是紧要关头，因为我们感到时间很快就要耗尽了。我们本来很愿意看到朝鲜加入国际社会，经过多场对话和多次提议，经历了美国四届政府，我们最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为了解决问题做出了最大努力，我们提供给了朝鲜这个机会。时间现在已经耗尽，现在美国把所有的选择都摆上了台面。
至于美国是否会对朝鲜采取单边措施，这名官员说，川普会向习近平发出清楚的信号。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仍然强大。他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能完全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和决议，这也是美中双方现在的努力方向。有关美中两国的经济问题，一名负责经济事务的白宫官员说，这次川习会的主要目的是为贸易和投资的讨论搭建一个框架，他无法透露两国领导人是否会讨论或解决具体问题。但是这名官员强调他所称的互惠原则，他说，
互惠原则的意思是，我们要与中方通过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方式合作，降低中国对贸易和投资设下的系统性的障碍，这些障碍让美国公司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川习会之前呢，人权组织敦促川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停止侵犯人权、诋毁法治和镇压民间社会的行为。但不少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认为，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的人权问题，川习会只应谈经济。有民运领袖指出，这正是这些支持者的短视之处。因为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低人权，不谈人权问题，美中贸易不可能平衡。下面是方冰和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星期二发布声明，敦促川普总统把国际人权标准作为处理美中关系的核心原则，指习近平打着主权平等旗号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不仅无视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已经对区域和全球造成负面影响。 声明要求川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对他施压。但是不少川普的华人支持者却对此不以为然。
我倒是不赞成对中国强硬，因为毕竟我还是希望我们中美友好，对不对？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用其他的国家来给予施予压力。
中国有人权问题，这确实是存在的哈，但是美国也有它的人权问题存在。
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子，大家都要反思。
我觉得只应该是谈经济问题。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美国的纳税人了，我没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如果去中国也有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么中国他们自己去讨论，对吧？
不过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川普的华人支持者短视而且无知，他们不了解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和不平等恰恰是中国的无人权和低人权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如果关心了中国的人权，就使得中美两国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美国的贸易呢就能够恢复对中国的一个公平的贸易，否则的话它可以继续的压迫工人的这个工资，只会导致中国人权更恶化，同时产品还可以价格下降，那还是下降到美国人承受不了。
在川习会期间，一些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会去欢迎习近平，而一些民运和维权人士则会去抗议习近平。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会晤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呼吁川普在和习近平会晤时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习会举行前夕专访了史密斯议员，请他谈谈他对川习会的期待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的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
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协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the China Commission of political.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卿蒂勒森将于下周在意大利出席7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后前往俄罗斯访问。在外长会议4月11号结束后，蒂勒森将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反恐问题和双边关系。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出访是我们努力让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保持直接沟通的一部分，并确保美国的意见得到明确的传达，包括明斯克协议实施的后续步骤。俄罗斯外交部确认了这次行程，并指出这将是首次将蒂勒森作为川普政府的最高外交官接待。周三发表的声明列举了双方要讨论的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朝鲜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容忽视，重点在于基辅需要遵守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义务。4月9号至11号在意大利 卢卡举行的外长会议是七国集团会议，是川普总统将于下月出席的七国集团峰会前的前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说，穆斯林人口将很快赶上全球信众最多的基督教徒，预计将在2060年前，穆斯林家庭较高的出生率将使得穆斯林人口增加到与基督徒相同的人数。皮尤中心星期三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表示，到2060年，穆斯林将占世界人口的 31%， 约有30亿人，而基督徒将占 32%， 即31亿人。两年前，皮尤中心的研究发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到本世纪末可以超越基督教。这一分析基于来自世界各地的2500个人口普查记录。皮尤中心的专家说，这个数字也包括皈依的人数，但是表示出生和死亡率对宗教影响人口的影响将会更大。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如印度教徒和犹太人，预计到2060年总数将会增长，但不能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而增长。从目前的出生率看，无宗教信仰的人预计会减少。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叙利亚化武这个攻击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化学武器攻击。一些观察人士、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汉谢坤镇遭受的化学武器攻击是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和阿萨德的俄罗斯盟友所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马修·里克罗夫特指责俄罗斯在安理会之前表决谴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时一再行使否决权，他要求安理会实施制裁。
所以我最后要问俄罗斯，你们的计划是什么？你们打算如何阻止这些可怕的愚蠢的攻击？我们有一个计划，我们得到了支持，但你们为了保护阿萨德而反对这个计划。现在是你们采取安理会的一致意见，不再阻止安理会采取行动和开始帮助的时候了。我们的决议草案谴责阿萨德的攻击，并要求其承担后果。And calls
for consequences.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呼吁安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对有关官员、肇事者和支持者追究责任。
We know.Yesterday's attack.
我们知道昨天的攻击具有阿萨德政权之前使用化学武器的所有标记。我们知道阿萨德以前对叙利亚人民使用这些武器，这一点已经被安理会调查人员所证实。我们知道即使是对野蛮的阿萨德政权来说，昨天的袭击也是一个新的低点。现场报道的证据表明，阿萨德目前使用的是更致命的化学武器，使得男女老少临死前喘不过气来。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7号举行首次会晤。前美军高级将领和前任五角大楼官员表示，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朝鲜导弹与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 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习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不分党派的立委都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将不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表示，目前正在和各部门联系，并密切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会谈。
我们会审慎地评估他川习会以后所有后续状况，他的发言的内容现在不知道，现在只是预测。
国防部官员说，台湾每年都会向美国提出军购清单，今年的预算大约800亿新台币。由于美国国务院及国防部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都还没有就位，对台军售的问题目前应该还在行政部门检讨当中。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官员就国防产业的发展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表示，希望川习会不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徐玉仁委员还说，今年2月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国防部官员曾经表示，不希望台湾过度自主发展国防，
因为这会影响，潜在的会影响台海的和平，造成军备的竞赛。那我希望台湾能够多在国防经费上去增加，然后采购美国的武器。
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说，台湾的国防自主及军购不是和对岸进行军备竞赛，主要是确保台湾及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质疑，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台湾在军备上将出现自我限缩的情况。
那例如说美国想要卖我们这个 A 等级的东西，结果因为中国的这个压力、中国的威胁，那我们就决定说啊，我们买一个这个比较稍微次一级的这个 B 等级的东西，那或是说有在某一些压力之下我们就有所阉割。
林昌佐委员还说，台湾建构国防自主的能量主要就是抵抗中国的威胁， 不要因为害怕触怒中国而减少军购。在质询会议当中，多位立委提到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可能出售台湾 F-35 战斗机以及萨德防空导弹系统。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台湾空军对下一代战机的需求，在功能上需要具备垂直起降以及对雷达的隐形能力， F-35 战机可以满足相关的需求。至于萨德系统，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稍早曾经表示，至少在短期之内，台湾没有引进的必要。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如果美方要求台湾部署萨德，要如何因应呢？国防部副部长郑德梅表示，目前防卫上没有这样的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主要官员表示，蒋介石是保卫台湾的第一战士，其历史贡献应该肯定。而执政党民进党人士呼吁，蒋介石有功有过，不过对其评说应该回归理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当天上午，国民党现任主席洪秀柱率领党内高层干部前往慈湖拜谒蒋介石陵寝。同日上午，国民党执行长蔡正元呼吁全党全社会正视蒋介石的历史功绩。他在党中央总部对新闻媒体说，
在42年前1975年4月5号有一位老兵过世，这位老兵的名字叫蒋介石。蒋介石先生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长期的被民进党、被绿营、被台独人士抹黑，我们今天特别的要来回应这些抹黑。
接着蔡正元特别提到了台湾历史上的228事件，称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长官没有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而蒋介石本人当时正忙于国共内战中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因为有台湾舆论，特别是许多228受害者认为蒋介石是事件的凶手。蔡正元说，是蒋介石为台湾后来的民主宪政发展、脱离大陆共产独裁奠定了政治基础。他说，
军队到台湾来保护了整个台湾的局面，才能够维持到现在，这份功劳我们应该给他肯定。
蔡正元还说，对蒋介石的肯定应该成为如今国民党全党在新形势下的共识，不能动摇。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说，
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我觉得其实应该有历史的公断，不全然是功，也不全然是过，所以在他的所谓的逝世纪念日的这个线段，我们只是让这个台湾对于蒋介石的部分能够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探讨。任何譬如说包括所谓砍掉他的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有一些谩骂性的，其实我们都认为说这个没有这个必要。但一味的歌功颂德，或者只是认为说他是什么时代的伟人、民族的救星，这类也太过溢美，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因此我们觉得其实在这部分来讲，对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还是要回归历史，毕竟他已经走了很远。
台湾时事评论员廖宇伦对美国之音说，
整体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基本上蒋介石对台湾还是功大于过。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如果还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独立地位，蒋介石当时愿意用武力去维持入台海的安定，虽然他想的是反攻大陆，这一点的功，我想即使今天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同蒋介石，应该也不能忽略他在这方面的历史上贡献。
台湾民间对蒋介石看法多元，有受访民众对美国之音说，没有蒋介石到台湾以及后来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就不会有民选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还有人说，台湾民众中有本省人、外省人外加原住民之说，他们之间的心理隔阂与认同深刻影响对当政者的态度。 而每个领导者都很难改变一盘散沙的民族劣根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山东省聊城市政府近日宣布对涉及于欢案的楚警干警立案审查，使得此案出现新的转机。人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同时，对美中法律如何定义和处理自卫案件进行了一番的比较。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山东聊城市纪委市监察局4月2日宣布对于欢案的处警干警立案审查，理由是他们在情景处置过程中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于欢母亲的人身安全，存在处警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案子的起因是2016年4月16日，22岁的青年于欢和母亲苏银霞在被高利贷债主追债的过程中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于欢持刀刺死一人，刺伤三人。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2月17日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于欢随后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法庭已经宣布受理此案。虽然最终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案子的争论仍在持续发酵。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洪道德指出，从判决书所罗列的证据，包括被告人于欢的供述及其母亲的证词来看，于欢拿刀杀人时，讨债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停止，于欢并非因为母亲受辱而用刀杀人，因此不构成正当防卫。他说，
在他母亲受到侮辱的时候，比如说被刺死的这个人啊，脱下裤子露出自个的生殖器的时候，被告人无动于衷；还有就是双方对骂的时候，他也无动于衷。他最后之所以拿刀扎对方，是因为对方不让他走。换句话说，最后他要走的时候，对方如果不阻拦的话，他就不会发生刀扎对方的这种情况。他之所以刀扎对方，根本就跟他母亲受辱没有关系嘛。
中国人权律师、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说，案件的审理不仅要看于欢刺死讨债者的情节，也要看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说，于欢的母亲事发前曾多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始终得不到回复。此外，讨债公司具有黑社会背景，其头目在当地有权有势，而且和官方勾结在一起。滕彪说，
正当防卫有一个特殊防卫的规定，就是在行凶、杀人、强奸、抢劫这几种情况下可以适用无限防卫权。于欢已经处在那种母亲受辱，然后自己人身失去自由，然后警察来了，我这几乎是唯一的希望，就不管借口说是再去找别人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理由去推断于欢他陷入一种极端的绝望，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适用正当防卫。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只需承担部分的法律责任。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媒体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2016年3月8日，维吉尼亚州年仅15岁的男孩贝利·多格特在自己的家中开枪打死母亲玛利亚·多格特的同居男友约翰·康罗伊。起因是玛丽提出要和约翰分手，双方发生激烈口角。约翰当着贝利的面把玛丽打倒在地，贝利连发五枪，最终导致约翰死亡。贝利被控犯有二级谋杀罪以及非法使用枪支的重罪。在法庭的审讯中，贝利的辩护律师提出，约翰长期患有精神疾病，案发时没有服用药物，贝利向正在袭击母亲的约翰开枪属于正当防卫。检控方反驳说，贝利很明显反应过度，并且过度使用了武力。2017年3月17日，维吉尼亚州史波茨维尼亚巡回法院的陪审团认定对贝利的指控不成立，法庭宣判贝利自由，可以返回家中。 贝利的辩护律师马克·加德纳说，贝利案发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而且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主动挑起或引起争吵，因此他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有权使用致命武器进行自卫和保护他的母亲。加德纳说，
yeah, Under Virginia law, he has to be judged from his own perception. In other words, was it reasonable?
根据维吉尼亚州的法律，必须按照贝利本人的直觉来判断他的行为，也就是说，面对一个比自己年长、体格更加魁梧的成年人，而且此人有过精神病史和攻击性行为，一个15岁的孩子知道这些情况，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为自己以及母亲的安全感到担心呢？我们认为，尤其考虑到当时约翰把贝利的母亲打倒在地，贝利因为害怕他而决定使用致命武器是合理的。
伊利诺伊州洛约拉大学刑法学教授戴恩·西奥利诺指出，在美国，为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财产而使用武力是可以容忍的。这个原则的运用在美国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他说
：“Generally, under United States criminal law, a homicide is justifiable and not subject to prosecution if it's done in self-defense or in defense of others.”
一般来说，根据美国法律，以自卫或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杀人属于正当行为，而且不会受到起诉。其判断标准通常是看枪击或杀人行为对于拯救人的生命是不是必要的，以及开枪者的反应是否合理，并且与他面对的威胁是否相称。案件调查因个案和具体事实而异，看似相同的案子也会因为一些微妙的差别、危险的程度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而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
洪道德教授认为，中美法律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只能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自卫，自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或者是公共，或者是国家这个利益不受侵害。同时呢，也只能针对这个不法侵害人进行自卫，然后这个防卫呢，不能够太超过这个必要的限度。严重超过必要的限度呢，虽然说基于正当防卫的这样一种出发点，但是也还是要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洪道德教授认为，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中美法庭对两起类似的案子做出不同的判决，其中一个原因是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说，中国媒体报道以刺死乳母者为标题，在尚未搞清事实真相和法庭审理之前就给此案定了性，让民众有了余欢是因为母亲受辱，为了保护她的生命安全而杀人的先入之见。而美国媒体对待贝利一案基本上秉持了全面、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不过余欢案还有待终审判决，实际情况是否真如洪道德教授所说的那样，人们还在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以及中文媒体环境有深刻的了解。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化的手段将防火长城盖到全世界。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我们来谈谈这份你所撰写的报告。我对你报告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很感兴趣。首先，我们知道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的审查和宣传，不过你在这份报告当中争论，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Yeah, I think in the report I really wanted to highlight those words because I think when we
在这份报告当中，我的确想要凸显那些字眼，因为当我们想到中国以及它如何利用讯息，我们经常会想到中国审查外来的信息，或者是试图散布宣传。但我想，中国现在的策略是更加全面的。与其审查信息，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国内，现在中国要将其影响力向外投射，影响全球信息生态体系的机制。 中国事实上运用不同的手段要影响那个体系的架构，这些手段包括透过市场压力，透过购买企业，部分是透过向外国投射自己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也不会说那只是宣传，因为现在已经更加复杂了，所以我凸显出这两个字的用意是为了要彰显中国的长期策略，其实比单纯的宣传要来得更加精致了。中国利用这些基本的影响力工具，试图在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建立长期的影响力战略。 Long-term strategy for influence using thes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You are interesting that you use this word global.
很有趣的，你使用了这个词“国际信息生态体系”。你能够说明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吗？而我们也知道，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国际上投射影响力。那中国所做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关注中国的做法
？And why should we care what they are do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re's a lot within that.In this report, I chose to look at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as we call it.
这是个好问题，当中有很多能谈的。在这份报告当中，我选择了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的三个要素，一个是外媒或者是国际媒体，一个是全球互联网，一个是全球文化传输。在这方面，我特别点出好莱坞作为全球文化传输的主要手段。我想看看这三个要素的原因，因为我想整体而言，他们勾画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置入的巨大影响力。你问到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而中国的做法又有何不同？我想在这方面，这是最制度化的。中国的市场力量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市场，因为有那么多的外国企业想要进入那个市场，他们愿意做一些他们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跟中国公司绑在一块儿，并且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规定。所以中国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增强其影响力，这让中国独特，尤其是与其他专制国家相比。我想不出另外有哪一个专制国家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达成这样的影响力。在各个方面，中国一方面使用了它的市场影响力，它的市场力量，同时也推动长期策略，让它的影响力能达到最大效应。
提到市场的影响，在报告当中你也提到中国利用其网络能力以及其在科技产业当中的力量，让企业做它想要做的事。事实上，根据报道，微软承认视窗10将有一个特别的中国版，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量身打造，而且已经在中国境内测试完成。你认为这算是中国试图威胁改变科技公司，即使他们是西方科技公司吗？而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以及互联网本身呢？
I mean,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s done ever since the internet started to spread within China. It is long sought to.
我想这是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以来，中国就在做的事情，一直都在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中国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国内法律。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的市场，那就要照规则来。很明显的，在过去这让很多企业选择不进入或者是离开中国，比如谷歌。这在过去已经有很多报道了，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这样的策略或者是这样的谋略并不新鲜。有趣的是，我想我会开始看到，过去中国会利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在中国内部的外国企业。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现在成长得很大很活跃，并且想要往海外发展，占领海外市场。这引发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国企业是否会将已经内化的准则，比如隐私、监控、言论自由等，当他们向外拓展时，也将这样的模式出口到海外，还是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在这些议题上顺应国际标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会晤之际，美国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有所缓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与前一年相比有所好转。另一方面，调查还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比较负面。另外，调查说，如果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中国发生冲突，大部分美国人选择支持使用武力捍卫盟友。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会晤，
预计两人会就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朝鲜核问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交换意见。很多美国人也关心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影响。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说，由于最近几年美国人对中国持有的美债、中国给美国就业带来的影响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担忧在减少，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变软。这份调查是皮尤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期间做出的，受访对象大约1505人。皮尤的最新调查发现，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而去年这个数字为37%。调查认为，美国人态度好转，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可能带来的经济威胁的担忧在减少。调查说，2010年，61%的美国人认为贸易逆差是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担忧的人数下降到44%。与中国的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中国造成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说，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与美国人对美国经济评估变得乐观几乎是同时发生的。58%的美国人说，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或是某种程度变好。2016年，只有44%的人认为经济好转，2015年的数字为40%。尽管如此，调查说，美国人对债务、贸易以及就业的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仍然有5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经济威胁。更胜于军事威胁。根据皮尤的调查，虽然只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军事威胁，不过这个数字是呈上涨趋势。2012年，认为中国是军事威胁的人为28%。这些受访者还表示，如果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58%的美国人会支持使用武力对付北京。另外，又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袭击，55%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这个数字与5年前相比增长了5%。调查发现，虽然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好转，但是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大体上比较负面。60%的受访者对习近平会在世界事务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表示没有太多的信心，或是根本没有信心。1年前，对习近平有信心的人数为58%。调查还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者是无好感，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年龄有关联。调查说，共和党人和年纪偏大的美国人，也就是5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负面。比如，71%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只有47%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报告说，年轻人，也就是18岁到29岁之间的美国人和民主党人对中国比较有好感，民主党人则更担心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China， 也就是 YOUTUBE .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